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晴，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想问问在座的三位，也包括我自己，有没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呢？
虚空完结了
啊，终于结束了这个虚空。那大家呢？
这样就跟所罗门 say 拜拜了。
还没 say 拜拜，还有箴言，还有雅歌的吗？
对啊，我觉得终于这个虚空的虚空有结论了。
哦，对，虚空完毕了。那苏小燕呢？我跟大家查考了好几个月呢，有六个字呢，也是牢记在我心里的。人莫强如吃喝，我们就尽情享受神赐下的恩典年日，也包括今天你可以工作，你可以服侍的机会。有一位学者，他叫施小林，他在论文当中提到，痛苦、苦难、不幸呢，有时会打击我们对喜乐的体验。虽说今生拥有的喜乐呢，也是一种有限的好，但完全没有尝过的话呢，生命也就没什么意思。所以传道者好像透过几章的经文催促我们一定要找到喜乐的源头。来到今天的十二章，我们会看八节到十四节，八节到十四节是最后一个段落。八节呢，我们总是觉得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出现过，到底曾经出现在哪里呢？
在一章二节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是的，这句话曾经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已经相隔这么多的时间，到了最后，为什么还是要重复说这一句话呢？
我认为呢，它可能就是从始至终都在提醒读者，提醒世人，人活着若不认识神，那就是虚空，凡事也是虚空。
从始到终都没有改变过他的看法，他的立场，做出一个归纳，一切尽都是虚空，回应一章二节。所以呢，这本智慧文学从头到尾，作者他的立场，他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而且他中间经过多项的研究实验呢，看人生百态，看各种的际遇呢，所以在这里再说一次，凡事都是虚空。好像呢，蓦然回首呢，这个观点真的丝毫不差的。九节到十二节，我们仔细看一下几节经文呢，传道者他分析智慧有三个问题呢，值得我们今天讨论一下的。第一个，到底智慧从何而来呢？第二，到底他是怎么看智慧的呢？最后第三，怎么运用自己的智慧呢？那除了今天的经文之外呢，你也可以参考传道书其他的相关经文。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到底这个智慧从何来呢？
如果我们看第四一节，他那里说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在传道书所赐的常常都指向上帝所做的事情，所以上帝又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可以理解传道书 他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的。
嗯，所以说十一节最后一句话，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传道者经文说他是凭正直，他不是凭个人感觉，凭正直说出诚实不虚假的道理。他的教训呢也是有警惕的作用，后来他也抛出很多至理名言。所以这些的苦口良药处方来自谁呢？到底是谁开的药方呢？原来都是出于一位大牧者。如果没有大牧者的启示，恐怕我们光是靠那一丁点的智慧，你抓破头皮呢，你也不懂生命的奥秘。好，我们处理完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究竟是怎么看智慧的呢？
我们在看第十一节的时候，会看到他说，智慧人的言语呢，好像赤棍，会众之师的言语呢，又像那个钉稳的钉子。就是说呢，那个智慧他说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钉子打在那个木头上面呢，就是狠狠地扎入那个人的头里面，就是一个很深的道理植入对方的头脑里面。
很好的分析啊，钉稳的钉子，我们看文字都能够联想到。但是刺棍呢，你们大家有没有亲眼看到过刺棍呢？应该也没有吧，上网搜一下图片有没有呢？
打游戏机应该见过吧。
打游戏的时候那熊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刺棍会在什么场合下使用的呢？
应该就是打斗的时候吧，战争的时候啊，或者是政乱的时候会用的。
好，其余两位姊妹呢，
就查过，就是赶那个牛啊羊啊的那种。
我真的还没见过刺棍。
会很痛吗？
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底下会使用到这个刺棍呢？刺棍顾名思义，它是钉有铁刺的棍子的尖端呢，是用来戳，戳谁呢？不是戳你，不是戳我了，戳牛的臀部，迫使他们呢继续前进，快点工作。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戳他们的，特别是在他们不肯工作，他们站着不动，或者他们走错方向的时候呢，就会戳，非常管用的。所以呢，就像刚才熊乐分享的，无论是棍子也好，无论是钉子都好，都是非常稳固的。只要你消化，你接受了智慧的言语，一定会留在你心中，不会忘记的。好，第三个问题，到底传道者他是怎么样运用自己的智慧呢？
我们看到啊，传道者刚才说过了，言语好像刺棍。根据这个呢，其实我想到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等等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由此可见呢，神很多时候借着智慧的人来提醒我们，就好像今年我们电台的广播主题也是修理干净。很多时候神可能是借着智慧的言语来将我们呢修理干净，所以我想这也是运用他的智慧来提醒我们。
嗯，好像我们看到今天十二章呢，算是第一次很直接的谈到传道者他具体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他所领受的知识、人生智慧，像梁安刚才说的，他是非常慷慨的，他是没有保留的，把他所领受到的智慧、他的经验分享心得都跟我们谈了。他在帮助我们，譬如两个情况，之前我们查考过，面对不公义的事情，面对很容易发怒的暴君的时候，你当怎么自处呢？我们如何面对日光之下的环境呢？所以就是经文那里说的，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九节的经文。
传道书十二章九节，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
你觉得传道者他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寻求十节说的可喜悦的言语，又或者他是怎么寻求追求智慧的呢？
我觉得他是好认真的。
嗯，
经文说第九节说他默想查考又陈说，所以他是不断的去思考，然后想找出一个答案也好，出路进路也好。
嗯，所以当我们刚才思想到第三个问题，你会怎么运用智慧呢？首先你要关注自己的态度，他的认真态度非常值得我们钦佩的，专心寻求，也经过细心的推敲跟研究的，而且他凭正直写的诚实话，就代表大牧者跟他说的话并没有加盐添醋，也没有增添，也没有删减的，完完全全就是他所领受的都把他们通通说出来了。 再问问一个问题，你们身边有没有人，或者你觉得我是一个高智商的人？我看到熊乐他猛点头了哈。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好吗？到底高智商的人跟有智慧的人两种人有什么分别呢？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妈妈在家长群里面发问说，自己的儿子就上了排名最好的中学啊，他小学的成绩呢都是排头几位的，他就担心他上了中学以后呢就被同学超越，成绩就不可以继续排在头位。那另外一个妈妈就说了，既然他进了排名最好的学校的话，那么考进去的都是学霸来的，这是学霸云集的一个学校，头十位也只是十个人，如果孩子没有排在头位不代表他不成，家长就要想清楚孩子的对手是什么人，考卷有多深，对孩子的分数做一个合理的期望。我觉得第一个妈妈就是聪明人，她可以那个训练孩子去到那个好的中学，但是第二个妈妈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她是全盘来到考虑的事情，而且为了孩子的那个好处做出一个调整。
当然很多的父母亲都希望生一个聪明的宝宝，他们前路呢都会比较顺一点，但是我们考虑的是单单他的智力吗？当然还有包括他跟人相处，他的沟通技巧，包括他的情绪。
所以你看哈，现在的人不管是领袖伟人，或者是这些老师，还有一些学者，他们的 IQ 都很高，那我可以想象这就是人的聪明，但是呢他有没有智慧呢，这个还要打问号。如果呢他在他高智商的前提下，他又认识了神，他又凭神的真理的话语来为人处事，那他就是有智慧的。所以看到高智商和有智慧的不同点，就是高智商的人可能呢做很多事最终都是让人崇拜他，他高高在上，但是呢没有人会透过他认识神。但是有智慧的人呢会从他身上呢既看到了他的高智商，他又会引导人认识神。
梁安刚才提到一个点，先打个问号，如果你面对一个 IQ 200以上的人，你不要马上做一个定论，你肯定是个智慧人呢，因为经过两位姊妹的分析是有区别的。 IQ 高的人反映他在逻辑推理，他理解一件事物的能力是相当高的，你甚至可以量化他的能力，通过评估可以测试的。但是我们说有智慧的人，他是超越了智力的，他也包含了一个人他的人生阅历，他累积的经验，他的情感，还有逆商。这几年非常喜欢谈那个逆商，就是一个人他面对逆境的时候他会做出的反应跟方式。那熊乐问问您呢，你到底是一个高智商的人，还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还是你说我两者都有的？
我应该说偏向的是我追求智慧，我不敢说高了，
很会说话的，真的
我都是跟神在学习嘛。其实呢刚才听完了三位的分享呢，熊乐我都想起都很有名的新闻呢，就是呢一个很高智商的神童，就是智商很高的小孩，他年纪很小然后就读了大学，然后呢他出来社会以后呢他不能找工作。熊乐就想到啊，这是很反映这个问题，因为熊乐我作为一个感性的人我会这样看的，就是一个人呢他的逻辑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越高智商代表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越高，但是呢不一定代表他有智慧，就是说他做人处事的态度。所以呢活在世上的真理呢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书籍上找到的，它顶多只是一个道理而已，要怎么样活出来活得有智慧，最后也得要去靠我们人生的经验，或者说我们跟神有联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从中领悟到那个智慧的所在。我们看见很多的学者也都有研究圣经啊，但是因为他们只是研究经文而已，得到很多关于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们不信耶稣的，他们得到的只有一堆一堆的资料而已，还不是我们呢就是跟随神啊，跟随耶稣啊，我们跟着所罗门去学习啊，我们得到的就是属灵的智慧，那就是两码子的事了。
我们这个人脑好像一台电脑，到底你储存的是一大堆的程式方程式，一大堆的理论，还是你实践出了你跟神的经历呢？刚才熊乐分享到 聪明的人可能马上就能够找到解决方法，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未必能够马上解决复杂的难题，但是他可以理解复杂的环境，他也能够做出合宜的决定，顾全到大局，顾全到身边人的感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如果让你拥有所罗门拥有传道者的智慧，不知道你会怎么运用呢？待会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数一数主恩典奇妙感谢。
我觉得幸福的婚姻，天伦之乐，生命中的吃喝工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他让我们享受在其中，并且要积极而乐观地去生活。
每脚步每段路主动看顾，
当我们积极乐观地去生活的时候，是荣耀神的名的。享受生活，但不能被这些所辖制。虽然传道者说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的年日，但是他却用了两个虚空，两个日光之下。所以说，即使是在今生快活的度日，未必见得幸福满足。所以我们所当要求的是求神自己。
一步一步坚定，生存于世
所以我们所当要求的是求神自己。
主恩典要常述说，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传道书》12章8节到14节。经过好几个月，可能你从第一章开始陪伴我们到今天的12章，相信呢，你也从这本智慧的文学当中呢，领受到生命的真谛还有意义。可能你私下也收集了很多智慧的言语，已经不断地跟身边的人去分享的。传道者他透过几节的经文呢，让我们思考生死的课题呢，也让我们意识到，对啊，生命很短促的，生命也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生活。那么音乐前呢，我抛了一个问题问大家，如果你拥有一定程度的智慧，不知道你会怎么运用呢？
有传道者的智慧呢，我在这个年代呢就很好了。我会。
你现在不好吗？
现在这个年代的确呢，传福音呢是需要智慧，吸引人的太多了。如果我有传道者的智慧，我会积极传福音。
他真是个基督的精兵啊。
是，
有智慧就希望能够传福音。我待会儿再分享，我跟你真没法比啊。好，张琴老师你也分享一下吧。
我想做教育的工作。刚才分享有两个妈妈嘛。第二个妈妈其实她那个思考能力、处事能力还有那个价值观就是很好的。然后他就可以传递给他的儿子，然后他的儿子就可以好像他一样有智慧的处理事情。这样传承下去的话，那个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变得很好。最重要的那些就是从基督教的价值观来建立人，然后可以这样传递下去。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张琴老师就希望能够运用智慧套用在他本身的专业里头，辅导方面。熊乐呢？
其实我跟张琴老师有点像的，因为熊乐我是一个开始不再那么年轻的年轻人了。我是做很多的年轻人事工的，就是接触很多的大学生啊，他们都是面对的就是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他们未来可以怎么样去走，或者是他们也正在透过信仰，透过圣经里面认识自己，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都觉得啊，如果我有传道者那样的智慧的话，那么在跟他们同行，或者是他们提出很多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他们人生的本身。
很适合当少年团契的导师，做他们的同行者。 那么小燕呢，年头的时候看了一部美剧叫《新创大骗局》，女主呢，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来的，她从小呢都是很怕打针，很怕抽血的。她在一个学校读书，她也受到科技医疗创新的启发，她决心我要创造一种可以通过一滴血就能够进行各种测试的设备。那这个创新的想法就引来很多投资者的兴趣，他们给她很多的资金，但是原来呢这个过程当中未如理想，今天的科技技术也没办法做到，但是头已经湿了，怎么办呢？只能够继续做，继续欺骗大众。那个人他后来面临许多欺诈的指控。我在看这部美剧的时候，短短十集，我就在想，如果我拥有智慧，我真的很希望像他那样排除万难研发这一项的技术。在医院里头确实见过很多的病人，他们手臂手背都不能够抽血，那怎么办呢？在下肢的腿部的血，我在旁我看我都觉得很疼了。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有一个人真的能够研发这种技术。不过查考到今天，我们明白人的智慧有局限的，智慧不是万能，智慧顶多是一项的工具，它可以保护你在某种情况底下少吃点亏，但是有些坎，有些生命的困难我们必须要过的。明白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你才会仰望拥有无限全能的神。我想这是传道者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事实。刚才我们分别讨论过高智商跟智慧的人有什么区别，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一个人他有高智商但是没有智慧的话，他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哇，得要去回到我刚才分享的那些新闻了。
嗯，
这是看着都觉得很心酸了，因为那些被称为神童的人呢，他们被赋予厚望，他们的家人呢，或者是身边的人呢，社会呢，也给了他们很多的期望，但是呢，最后出来的远远不及人的期望。这样说吧，这是个悲剧嘛？因为我们看见故事里面的主角，除了学习以外，除了学问以外，什么都不懂。他们好像就是出了社会以后，在任何的公司也不能够去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聪明了，不适合去当一个普通的员工。但是呢，高学历的或者是很高的职位，又好像他的那个精力也不够去支撑他去做这些，就卡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会看见呢，他缺乏了智慧，当然他的家人呢，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呢，也有一定的那个责任在。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智商点满了，但是智慧呢，好像缺少了什么，就会导致这样的悲剧发生了。
就像熊乐刚才分享那位很高学历的人，他最终也没有到任何一家公司工作，也包括我刚才分享那个女主，高智商的一个女子，但因为她缺了一点什么，让她后来选择做一个骗子。如果我们人生缺了这一点的元素，我们没有这个视野的话，可能真的会走向歪路。十三节传道者说，这些事你都已经听见了，到底这些事指的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指十一节那里说的智慧人的言语，大家都听过了，
好像关于人生智慧的一切事情你们都听到过了，传道者所讲的一切论点跟看法。那么经过一连串的研究啊，反复思考以后呢，传道者他对生命呢有什么看法，他希望今天看经文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能够得到什么劝勉呢？
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刚才我说传福音不是说故意抬高自己，是真的，因为我是蒙主呼召的，所以我的本分呢就是传福音，牧养主的羊。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能够完成神让我来这个人世间的使命和托付，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就没有虚度我的人生，没有好像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我有智慧，我还会坚守神给我的这个使命和呼召，传福音，见证主。
我们真的要知道神给你的使命，也要及时的回应召命。在原文呢，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呢，它是人的全部，也就是说我们最高的一个宗旨 你匆匆走完一生，你一定要检视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做到，做到什么呢？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人生是很虚空的，当你接受了，当你消化了这个事实，就是叫人归向神的一个最佳的时刻了。那么我们很快呢，真的已经看完12章8节到14节。我们一路上呢，相信大家吸收了很多的人生格言，传道者他的劝勉放在今天，或者我大胆的说，放在100年后、200年后的世界还适合吗？
如果看13、14节，那你传道者有两个劝勉，就总结，就是第一是敬畏神，第二是谨守神的诫命。而且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尽的本分，而且神会向人审问，所以不管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是多少，就是做好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好像刚才梁安所说的，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都很熟悉的德兰修女，她其实没有权利，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但是呢，他就领受了他的那一份，就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好像跨越那个虚空的人生，就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特别是在神里面。
所以你觉得是相当的适合的。好，两位呢？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是一个蒙主呼召的人，那我的本分就是我该做的事是什么呢？责无旁贷的，该做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当尽的本分就是敬畏神，然后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呢，多多的传福音，牧养主的羊。
那听众朋友，你们没有机会看梁安一边说一边的那个表情，他是紧握着拳头啊，忍不住在敲那个桌子的。所以这是我们今生使命，你必须趁着有机会有时间一定要去实践的。
是在查考传道书之前呢，我们对于这一卷书的刻板印象就是啊，虚空的虚空啊。但是呢，这一次仔细的去查考呢，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四个字很适合去形容的，就是中庸之道。不断的查考的时候，就是好像传道者带我们去看人生的无奈，看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看身边的人去追逐名利，追逐物质。其实这个不论是放到古代，还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身边总是有很多的人，他们把目光放在一些虚空的事情，自己不能够掌握的事情，不能够带给他们快乐的事情。所以呢，这里传道者他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最后就是把我们拉回来。所以重点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福分的，我们有这些福分就好好的去享用，不论是我们工作以后所得到的劳碌的成果啊，今天有的我们就好好的去享受，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另外一个重点，我相信刚才三位也有分享过，就是我们去敬畏神，做神的见证。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信耶稣的，他们看我们就很多的刻板印象，就说基督徒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做，哎呀，这些事情跟基督徒没有关系的。其实不是，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会有很多的东西要面对的，但是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个生命的品质，就是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人生，就是有点不同，就是基督的光嘛，给他们知道我们也是会吃喝玩乐啊，我们都会吃好吃的，只是在我们背后的上帝让我们的人生不只是有这些，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喜乐在背后。
我在最后一集我要由衷的感谢每一位曾经跟我们一起查考过圣经的组员还有听众朋友，这是我第一回仔细的查考传道书，有很多宝贵的领受。昨天那集谈到的11章9节到今天的12章14节，他用两个角度帮助我们去回应虚空的人生。第一个，你要警醒度日，不是说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而是你要在一个大前提底下，就是我知道我要交账的，将来有审判的，将来神会赏赐我的，这个大前提底下呢，好好的去享乐，好好的活在今天。日光之下呢，人都会衰败的，所以真的要及时回应神。
我有时说话，
感谢你陪伴我们查考完传道书的系列，下个礼拜我们会进到一卷新的书里头，敬请期待。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晴，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再见，
再见。
神将永生放在人心里，他一切。
所做永远长存，无所加添，无所减少。